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21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以下这两个钟头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政府部分关闭历时整个月未见尽头。美国同南韩外长通话，谈到北韩并且分担防务费用。智利6.7级地震造成两个人死亡。墨西哥油管大爆炸，至少79人丧生，已经开始安葬。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比上个月上升了10个百分点。学者认为蔡英文强硬回应习近平的谈话，使到声望由谷底翻身。不过亦都有评论人士认为蔡英文的连任之路充满挑战。
所以经济，如果蔡英文经济做不好，大家可能没办法选。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为我们报告国际新闻。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特朗普1月20号星期日抨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拒绝为结束创纪录的政府部分关闭30日的局面而作出妥协。他提出的妥协方案是给美国墨西哥边境筑墙提供57亿美元，换取几十万移民在3年之内免于被递解出境。特朗普在推特上面写着说，甚至在他昨日发言之前，佩洛西和一些民主党人就拒绝了他的提议，他们看不到犯罪和毒品，他们只是看到2020年就是他们不会赢最好的经济。特朗普指的是明年的总统大选。特朗普又说他们应该为国家做正确的事，并且允许大众重返工作岗位。佩洛西在推特上面回应特朗普说，有80万美国人拿不到工资，政府工作人员和公务员被迫在没有报酬的情况之下工作。这位众议院议长写着说，重新开放政府给职工拿到薪水，然后他们可以讨论如何聚集起来保护边境。民主党人要求特朗普重新开放政府，然后就边境安全条款进行谈判，同时拒绝隔离墙，认为这些是无效的。他们愿意提供13亿美元的新边境的安全资金，但并没有专款用于隔离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月21号同南韩外长康京和通话，就北韩核问题、美韩军事同盟等问题进行了磋商。南韩外交部表示，两位官员讨论了北韩高级官员金英哲刚刚在华盛顿同特朗普总统以及蓬佩奥本人举行的会谈。白宫表示这次会谈很成功，并且宣布特朗普将会在下个月底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并没有宣布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据信双方选定了越南是第二次峰会地点的所在国，但并没有确定具体的城市。自从特朗普和金正恩在2018年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首次峰会之后，双方对如何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一直存在分歧，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希望通过第二次峰会为谈判带来突破。韩联社的报道说，南韩外交部仲表示，康京和外长同蓬佩奥国务卿仲就两国分担防务经费进行了磋商，双方同意将基于同盟的精神，为早日达成一个合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议而努力。智利中北部地区在星期六晚发生6.7级地震，造成至少两人死亡，数千人暂时没有电力供应。虽然有关当局已经迅速排除了发生海啸的危险，但是依然下令距离圣地亚哥大约500公里沿海的科金博地区的居民需要撤离到高地。智利的国家紧急服务部门说，一名科金博的老年男子和一名老妇亦都因地震而引发心脏病。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震央位于科金博市西南大约16公里的地方，地震的深度是53公里，远至在首都圣地亚哥的南部亦都感觉到震动。在2015年霍金博地区发生了8.3级地震，引发海啸，并且造成了10多人死亡。墨西哥汽油管道大爆炸之中死难者的亲友 在1月20号星期日开始为遇难者举行安葬。偷窃者在星期五敲开了墨西哥伊达尔戈州一处输油管道，事后的大火导致至少79人丧生，74人受伤。视频显示发生爆炸之前，汽油喷向空中，数以百计的人用水桶、垃圾桶和其他容器收集汽油。伊达尔戈州长梅内塞斯敦促大众不要参与汽油的盗窃，他说这样做不单止违反法律，而且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墨西哥总统佩洛斯呼吁政府全力以赴对爆炸现场的人提供帮助。佩洛斯最近发起了一场打击燃油盗窃的行动。墨西哥政府说燃油盗窃每年给国家造成大约30亿美元的损失。这项打击行动包括关闭那些被盗窃的燃油管道，导致这个月墨西哥中部大片地区汽油短缺，并且引发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在星期日，希腊示威者和警察之间发生冲突，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在雅典聚集，反对和马其顿达成的更改国名的协议。星期日的抗议活动在开始的时候原本是和平地进行的，但是在举行之后，示威者向警察投掷石块、汽油弹和其他的物品，警察多次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有关官员说冲突之中至少有25名警察和另外数十人受伤。希腊将会放弃这个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反对立场。
η αλήθεια είναι μία και η αλήθεια είναι ότι δεν υπάρχει σλάβικος λαός.
一名示威者对记者说只有一个事实，就是并没有任何一个斯拉夫国家可以取名为马其顿，因为这是一个希腊的名，所以他们的语言不能够称之为马其顿语。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他和马其顿的总理在去年6月达成了妥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了解美中两国贸易谈判情况的消息人士向路透社透露，美国正在推动定期审查中国在承诺的贸易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并且以此作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违反了协议，美国可能会再次诉诸关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持续面临着关税的威胁。消息人士还表示，即使是美中两国达成协议停止贸易战，关税的威胁亦都不会消失。受贸易战的影响的企业以及是资产投资风险亦都不会随之消失。这位消息人士还说，虽然中国的谈判代表并不热衷于美国提议的定期评估审查，但是这项的提议亦都并未对此的谈判带来消极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要求对两国之间任何贸易协定进行持续核查，而对中国的定期审查据称将会是一个潜在的解决方案，而关税威胁将会被用来推进贸易改革顺利进行。美国贸易代表发言人拒绝就定期审查这个可能性发表自评。定期审查的想法是在美国2018年5月进行谈判后泄露出来的，当时美国还未有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第一轮的关税。而当下美中两国都是面临着关税的威胁，谈判重新聚焦定期审查，凸显了两国之间日益增长的不信任。特朗普政府曾经指责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未能够履行先前的承诺，实施美国所寻求的贸易改革。而另一位行业消息人士表示，美中两国很可能在不同问题上达成不同的协议，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中国法律制度的改变将会需要不同的审查程序，所有这些都是需要由贸易谈判代表来敲定。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去年12月同意在贸易战当中休战90日，令到两国之间的谈判代表有时间达成协议，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中国会作出美国所寻求的让步。 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在上个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中层级别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星期在北京结束，不过莱特希泽在结构问题上面未有看到任何的进展。而中国副总理兼首席谈判代表刘鹤将会这个月底是访问华盛顿，同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鲁钦进行下一轮的会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美中关系建交40周年之际，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组织是组织为期3日的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的座谈会。长期关注美中关系的一些专家在会上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不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对长远的美中关系仍然保持乐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大使呼吁更好地利用外交手段解决美中之间的问题。他还认为不能够只是从双边或者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到看待美中之间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亚特兰大的报道。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会长欧伦斯1月17号在卡特中心举行的纪念中美建交40周年座谈会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表示，在美中建交40周年之际，美国朝野上下对美中建立外交关系的好处以及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政策正在提出质疑，这个给两国提供了40年和平的政策现在遇到了麻烦。不过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欧伦斯说，我们两国的政府能够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这样做只是需要卡特总统和邓小平40年前展现出来的那种勇气。我对短期的美中关系深感悲观，但是我对这个长远的美中关系非常乐观。长期参与美中事务的欧伦斯说，两国目前的贸易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在他看来，美国要求中国做出的很多改变针对的是中国那一些有问题的经济政策，这些的改变最终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不过欧伦斯认为，比贸易问题更使人担忧的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欧伦斯说，美国的这些战略将中国与俄罗斯一样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修正主义大国，这个是他强烈反对的。不过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国内对异议的镇压，在缺乏透明和正当司法程序的情况下逮捕外国公民的做法，都有助于推动美国走向这个方向。欧伦斯说，为了对中国的这些做法以及美国在其他方面的关切做出回应，美国正在对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加以限制，对一些领域的中国人的签证申请设限，并对所有在美国的华人，包括对美国自己的公民怀有疑心。虽然他不认为美中之间会爆发战争，但是他对美中关系中的这些最新发展以及这种竞争带来的很多不同的影响深感不安。欧伦斯指出，美中战略竞争的一个影响体现在两国的军费上。今年美国的军费预算增加了720亿美元，增加到令人咋舌的7000亿美元。中国的军费亦都出现了类似比例的增加，虽然这个绝对数比美国少。在欧伦斯看来，美中双方对威胁的夸大带来的结果是资源被挪用，而这个对两国都带来损害。欧伦斯呼吁关心美中关系的与会学者和专家拿出勇气，敢于发表他们的看法，他相信明天会更好。代表美国商界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在这个研讨会上表示，在他看来，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双方正在积极地给对方进行经济打击，结果是给双方都带来损害。艾伦说，他最崇拜卡特总统的不是他在外交中突出人权问题或者是使美中关系正常化等， 而是他是一个非常叻的木匠和建造者。他借用做木工的比喻来说明外交对于建立好的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包括美中之间的贸易问题。艾伦说，在大家审视这个问题以及目前美中经济关系之中所面临的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外交木匠更好地利用政治家外交工具箱里面不同的外交工具的话，他们会做得更好。曾经在美国商务部任职多年并担任过美国驻文莱大使的艾伦认为，我们不能够只是从双边关系或者是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美中之间的问题。艾伦说，他要讲的是只是从双边或者是国家安全的棱镜来看待这个的关系，就好像试图只是用一个锤和很多钉来建造一间房屋。你可以试着这样做，但是房屋不会建得很漂亮，而且你这样建造出来的房屋也都不是你希望住的房屋，还有你的邻居也都不会对一直不停的揼钉的声音以及最后的结果感到满意。艾伦仲认为，大家目前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双边问题，如果我们真的想找出解决的办法的话，最好就是将他们重新定义为区域、多边或者是国际性的议题。他说，如果我们充分利用所有的外交手段，更好地尊重区域和国际机构，而不是过度依赖不健康的民族主义或者更坏的零和的重商主义，这样中美两国合作共建未来的艰巨任务将会容易得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比上个月上升了10%。学者认为，蔡英文强硬回应习近平的谈话，使到声望由谷底翻身。不过，亦都有评论人士认为，蔡英文的连任之路充满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民意基金会在1月21日星期一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蔡英文总统的声望在过去的十几日里面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34.5%的是赞同蔡英文的施政表现，比上个月的24.3%增加了10%。至于不赞同的比例是47.5%，比上个月的60.3%是下降了近13%。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龙表示，一位政治人物的声望能够在一个月之内能够拉抬10%是非常之罕见的现象。
为什么是这样子？我们根据相关的讯息研判，只有一个因素。
游盈龙表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根据相关的信息研判，只有是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因素。习近平效应帮助了蔡英文总统很大的忙，令到他在谷底翻身。游盈龙教授进一步解释，蔡英文总统强硬回应习近平的告台湾同胞书的40周年的谈话，赢得了台湾人民的尊敬，和新内阁的效应关系不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倡议两岸共同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总统蔡英文则是回应台湾绝对不会接受一国两制。长期研究民意调查的前台北市副市长丁廷宇表示，根据这份民意调查显示，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面是得分，但是民众对他执政之下的经济不满意度却是高达 63.3%， 满意度只是有 29%， 所以蔡英文的连任之路是充满挑战。
所以经济，如果蔡英文经济做不好，大家可能没办法选。如果孙昌
丁廷宇表示，所以经济，如果蔡英文的经济做得不好，大概可能没办法选。如果苏贞昌将院长做大，就有机会选总统。丁廷宇认为，苏贞昌接任行政院长之后，积极做事的态度已经将蔡英文比下去。如果紧接下来，苏贞昌的声望是超过了蔡英文，将会非蔡英文所乐见。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调查仲指出，68.3%的民众不赞成两岸同属一中，赞成的是24%。而另外 67.1% 嘅民众唔赞成一国两制，赞成嘅系只有24.6%。调查仲询问，如果因为蔡英文嘅政府拒绝九二共识以及系一国两制，使到中国唔愿意改善两岸关系，民众是否仍然支持蔡英文政府嘅政策立场？结果48.3%表示支持，47%系表示唔支持。最后是有关台湾人的统独倾向调查，结果 47.5% 是支持台湾独立， 22.7% 支持两岸统一， 18.5% 支持维持现状， 11.45% 是表示不知道。台湾去年底举行九合一地方选举亦是公投，东京奥运台湾证明的提案遭到否决，同时支持九二共识的国民党籍候选人韩国瑜赢得了民进党铁票区的高雄市长的选举。台湾前立法委员林独水表示，有人解读这些结果显示台湾已经向中国靠拢，不过这份的民意调查真是完全否认了这一个看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中军方领导层近来分别在台湾议题上作出强硬的表态，一些人担忧台海冲突可能再次爆发。不过分析人士说，虽然北京不断地强调台湾是美中之间最重要的议题，但其实在美中两国议程上，台湾的排序很低，台海两岸关系在2019年会是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全球台湾研究所1月17号星期四举行2019年的台湾座谈会，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卜道维预测，台湾正要进入2020年总统选举的竞选周期，蔡英文总统的首要工作是争取连任，因此他会全力避免与中国对抗，以便继续维持现状。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专注于处理国内的经济问题，台湾议题对他并没有急迫性，因此两岸关系至少在2019年这一年应该算是相对稳定。对于美中台三边关系，卜道维说，虽然中国经常表示台湾是美中两国间最重要的议题，但事实上从美中高层会谈来看，双方几乎总是在最后才提到台湾，而且只是重申彼此立场，因此台湾议题可以说在两国议程上排序非常低。这个是另外一个台海两岸关系在这一年会相对平静的指标。对于习近平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讲话强硬，卜道维说，这一方面是由于时间场合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亦都是因为中国内部有一些声音质疑中共对台政策无效。有些人认为台湾正在逐渐远离中国，因此习近平的讲话调性必须强硬。即使所有人都告诉他提出一国两制，台湾会有什么反应，但他还是硬要将他强塞进台湾的喉咙。卜道维说，他从习近平得到的结论是，习近平要中共党国一体的政治机器加大对台湾的压力。他可以确定台湾今年没办法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但北京还会采取哪些对台施压作为，可以观察的重点例如，去年台湾地方选举期间，解放军扰暂停半年的军机扰台活动现在又已恢复。在台湾即将开始进入总统选举的周期时，北京是否继续以军事活动对台施压，是否继续夺取台湾邦交国，这些的作为是否符合北京的利益，都是值得关注的发展。美国国防大学中国军事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桑德斯对中国军力发展及台湾面对的挑战表示，由于解放军正在进行军事改革，军方需要适应新的组织结构，部队亦都要在做更多联合作战的演习，部分对台湾和蔡英文施压的军事活动比较属于训练和发信号的性质。他不担心近期内台海会有军事冲突，不过长期而言，解放军作战能力的改善还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情。此外，桑德斯认为2019年台湾军队面临的问题是决定何种军事能力是台湾最急迫需要的。这个已经反映在台湾军队最近的反登陆演习。他认为这个应该是台湾应该专注的训练。 不过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各军种之间需要几多的战机、坦克或者潜艇，这个是台湾军方未来一年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2019年台湾的经济展望，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伯瑜表示，中国对台湾的经济胁迫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他说，中国通过萝卜与大棒方式对台湾进行的军事、安全以及经济胁迫，已经足以触动台湾关系法关于美国将维持其自身能力以抵抗任何危及台湾安全、社会及经济制度的武力行动与其他形式胁迫的条款。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与胁迫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之际，美国应该考虑与台湾签署双边贸易协定，避免台湾经济被边缘化。韩伯瑜说，美台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不单止符合美国的利益，同时亦都可以发挥骨牌效应，为台湾与日本、欧盟以及其他贸易协定的连结打开一扇门。在美台关系方面，台湾驻美代表处政治组组长赵义祥说，今年是台湾关系法实施40周年，虽然美台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40年来双方在民主、自由与人权基础上有越来越多的共享价值，这些价值使两地人民关系更为紧密，美台亦都成为彼此最可靠的伙伴。对于2019年及未来的展望，赵义祥说，他有信心美台关系将在对区域及全球议题的合作上持续稳健发展。台湾与特朗普政府的合作关系非常稳固，彼此几乎对所有议题都看法一致，这个在今日的国际政治上已经十分罕见。在新的一年中，美台将持续就如何保护台湾民主自由以及双方共同面对的挑战做更深入的讨论，美台关系朝更好的方向发展亦非常值得期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气温上升，降雨变化和疾病的侵袭正是威胁着世界的咖啡的物种。一项新的研究表明，很多可以帮助咖啡适应更加温暖气候的咖啡野生近原种亦都深受其害，去野外寻找咖啡作物困难重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郭立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已经准备好2019年的挂历，主题是美国公路风景，欢迎大家来电或者写电子邮件索取。来电请在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11点到12点拨打400-120-0551。我们的电子邮地址是 cantonese@voanews.com， 串法是 cantonese@voanews.com。你仲可以透过我哋嘅推特或者系 Facebook 面书网页索取挂历。
呢啲科学家正在寻找嘅咖啡系大家喺咖啡室中揾唔到嘅。呢个系一种生长喺塞拉里昂丛林中嘅非比寻常嘅咖啡野生近原种。咖啡喺非洲同亚洲嘅热带地区总共有124个近原种。英国皇家植物园咖啡研究项目嘅负责人阿伦戴维斯话：，咖啡家族中嘅60%正面临灭绝嘅危险。佢话
：So the main threat to the world's coffee species is deforestation, and that's because
戴维斯说，咖啡品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是森林砍伐，因为世界上大多数咖啡品种都生长在森林之中。这些生长在森林中的咖啡物种可能比人工种植的咖啡更能够抵抗疾病，它们在干旱的时候亦能够更好的生长，还能够更好的承受高温侵袭。戴维斯说，随着全球变暖，这些特征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说
The species we growoccur in very narrow climatic envelopes. That means that as the
戴维斯话，佢哋种植嘅咖啡品种只能够喺非常细嘅温度区间生长。呢个意味住，随住气温升高、降雨量减少，适合种植呢一种咖啡嘅地方会越嚟越少。这个对咖啡生产国来讲不是小的麻烦，因为咖啡豆是这些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据估计，全球有1亿小农户种植咖啡，气候变化亦威胁着野生咖啡物种，所以戴维斯和他的同事在丛林中寻找野生的咖啡物种。他说他不希望变得束手无策， 譬如当他们需要一些野生植物或者野生基因的时候，发现了他们实际上已经在野外灭绝。戴维斯和他的同事表示，现在必须要分秒必争，因为他们的新研究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咖啡品种已经消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经济的季度增长率呈现28年最低，中国经济下行，当局的刺激是乏力。美国使馆在微博的上面，在这个敏感期那里贴赵子阳的照片。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中国国内需求疲软、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宣布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 6.4%，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的最低纪录。上一次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的上半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在1月21日星期一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6%， 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元人民币。在过去的10年里面，中国的经济增长支撑了世界经济增长的1/3，因此中国经济呈现疲软，加深了大众对世界经济增长失速风险的担心，并且使到从苹果公司到大汽车制造商等大企业的盈利受到不利的影响。北京当局许诺要在今年为经济提供更多的支持，以降低大规模失业的风险，但排除了先前那种水漫金山式的经济增长刺激的做法。那种做法虽然可以迅速提升增长率，但亦都导致债台高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的消息不断传来。同时中国政府提振经济的刺激措施显然还没有奏效。自从2018年7月美国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以惩罚特朗普政府所说的中国对美国的长期以来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增加、企业倒闭、公司裁员的消息不断传来。中国政府给了近千名的失业民工取了新的名称，就是返乡自主创业者。美联社星期六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官方大力宣传的经济数字依然是好，2019年预测经济增长率超过 6%， 只是比去年的 6.5% 低一些，但这种增长是靠政府增加支出支撑的，这种局面掩盖了其他行业的剧烈的下降，公众心怀忧虑，消费支出因此受到了抑制，而这些又反过来有可能使到经济下行局面更差。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六在他的官方微博上面贴出了一张前中共领导人赵紫阳和1984年同美国总统里根的合照。1月17日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4周年，他因为同情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革职，并且被长期居家软禁，直到2005年1月17日逝世。赵紫阳一直是中国官方十分敏感的人物，而今年又正逢六四事件30周年，今年赵紫阳的忌日北京戒备明显远超往年。赵紫阳次子赵义军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将守在北京富强胡同赵紫阳故居周边的警察有100-200人之多，这种情况近十几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过。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将会在1月22到25号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会中将会聚焦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共同的难题，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与会的全球精英正是担忧经济前景日益暗淡，全球化这个理念亦都正是遭遇到民粹主义崛起可能带来的冲击。这次达沃斯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 4.0， 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讨论重点包括气候变化、包容性增长以及国际治理等的问题。面对瑞典正是加大力度审查和中国的科技关系之际，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1月17日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指责最近瑞典正要和媒体 的中国是威胁之说，不负责任，是纯属虚构咁样炒作。瑞典以及一些国家正是评估同中国往来所带来的安全风险。瑞典主要的报纸之一每日工业报在1月9号报道，瑞典政府同佢的邻国挪威等其他欧盟国家正是审查是否应该将华为公司排除参与这些国家今后的 5G 网络的建设。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中共前领导人赵紫阳逝世14周年纪念活动期间，他的脑下级导导症的延长提示日前传出，引起舆论对几位前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目前道路的热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赵紫阳家祭活动上，炎黄春秋前社长导导症坐轮椅到场，并且还提了字，其提字内容目前网上流传。依据独立资深记者高瑜的网上文字，导导症提词的主要字句是老老实实照住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的路走，第二啲路走不通。导导症称自己是赵紫阳老下级和老朋友。高瑜对美国之音说，邓小平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历史定位不同。
邓是镇压六四，用流血结束80年代改革的啊，这么一个人。
高瑜
说，
邓小平是镇压六四，用流血结束80年代改革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又是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的确，80年代赵紫阳和胡耀邦的改革受到他的支持。追溯那段历史，高瑜说，邓胡赵的提法有一个过程。原来胡耀邦主要助手胡积伟曾写过一篇评论胡赵时代的文章，投给炎黄春秋后被当时的社长杜道正改为邓胡赵。胡积伟后来撤稿未发。高瑜说，这个就是杜道正邓胡赵思维定势的简单由来。
胡赵这个时代呢，从时间段上是他们三个都在过中共的高位上，但是两任总书记都是。
高瑜说，邓胡赵时代从时间段上看，他们三个人都在中共的高位，但是两位总书记都是被这个邓小平拿下来的，最后还以流血镇压，使到整个改革开放结束。92年重新开启的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政治改革一点都没有，知识分子的意见根本就不能够表达，80年代几咁活跃。杜道正提字内容传出后，网上舆论开始热议。旅居德国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苏宇彤说，坚持不赞同杜道正先生所讲的路，虽然这个话是讲给中共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听，但是绝不能够走邓屠夫的路。纪念赵紫阳先生逝世14周年写这些非常不妥。
改革开放的初期，就是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呢，为了呢向华国锋夺权，那也为了摆脱呢当时呢
中国议人士庄太清对美国之音话，改革开放的初期，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为了向华国锋夺权，亦都为了摆脱中共当时的困境。中共在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政治确实面临极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人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夺取了华国锋的权力，想要走一条不同于毛泽东的道路，这个就是邓胡赵。邓小平只是想挽救共产党的命运，而不是将中国这一艘航船引向自由民主法治的道路。庄太清说，邓小平主张把握经济，但是政治上必须坚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为此他提出四个坚持，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主张以及做法发生根本性分歧。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石明对美国之音说，需要探讨的是走出符合现实的发展道路。
我的想法是在现有的这个体制下，
纪石明说，他的想法是在现有体制下只能够两手足才能够火旺经济，一手你共产党捉你的统治，但是你的经济发展是要按照市场经济，为什么要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领导权你捉住，甚至讲你的意识形态，但是经济你按照市场经济走，这样的话或者不能够行得通。美国之音记者新华 香港报道。
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纽约市警察局大量地使用来自中国某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监控纽约市民。纽约市警察局在回复美国之音的查询的时候否认这个说法。美国之音采访的两位视频监控专家说，南华早报报道当中错误很多。其中一位专家说，南华早报在回复他们的质疑的时候说，该报道是根据中国当局上个月的一份中文文件写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南华早报一月十一号在题为《中国技术帮助纽约警方密切监控美国最大城市》的报道之中说，中国正在跨洋出口尖端脸部识别技术，纽约市警察局正在使用中国的摄像头和脸部识别软件监视他的公民。报道说，监管860万市民的纽约市警察局所使用的设备和软件，是由位于中国杭州的世界上最大的监控技术公司海康威视供应。1月15号，纽约市警察局负责公共信息的副局长办公室通过一封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纽约市警察局不使用来自该公司的技术，亦不将任何脸部识别技术用于他们所接入的实时视频系统。南华早报的报道称，位于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一栋高犯罪率、政府补助低收入居民的44层大楼河源大厦部署了中国天网式监控系统。2014年以来，数千只天网摄像头在人工智能软件的帮助下监控住河边公园。被该报道称为地球上最大监控系统的天网，去年在全中国连接了1亿7000万个摄像头。报道说，到2020年会再加4亿个，达到每两个人就有一部摄像头监控。北京计划在3秒钟内就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锁定任何一个人。报道说，纽约市警察局直接接入河源大厦的网络，警察可以远程观看视频素材，详细观察嫌疑犯，而无需亲临现场。报道说，在一个案例中，海康威视的脸部识别软件触发了被纽约市警察局的警报，从而使警察成功逮捕一名他们想拘捕进入了这个大厦的嫌疑犯。报道说，一直试图降低犯罪率的纽约警方面临着过度实行拦截搜查策略和无证家庭搜查的指责。美国视频监控研究与测试公司 IPVM 创办人约翰·霍洛维奇对美国之音说，南华早报的报道仅仅依据纽约市公共房屋项目使用了经济摄像头的一个案例研究，错误地将它描述为纽约市警察局的人工智能脸部识别系统。霍洛维奇在他的网站 ipvm.com 撰文指出，河源大厦安装的是海康威视的监控摄像头，不是脸部识别系统。霍洛维奇说，市场上出售的所有 IP 摄像头中 99.999% 不是 AI 产品，他们只是具有通常不准确的简单分析摄像头，这个是他的文章核心。南华早报如果不知道，就是忽略了这种区别。吕洛维奇在他的文章中指出，南华早报报道说，有关2014年以来数千只天网式摄像头在人工智能软件帮助下监控河边公园的讲法，是根据海康威视网站的一篇文章，但是实际查无出处。另外一位视频监控专家亦向美国之音提供了类似的睇法。数码障碍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多夫曼说，装在那座大厦里面的摄像头并不是南华早报文章讲的天网式摄像头，这些摄像头是2012年安装，远比天网早。这些摄像头亦不具备人工智能的脸部识别，只是一种视频监视系统。南华早报报道中举出的唯一显示纽约市警察局好像使用海康威视技术的例子，引致美国网络安全网站安全今日2014年10月1号的一则报道。安全今日的原版故事这样说，一个警方想捉的年轻人进入河源大厦，但是警方赶到之前逃走了，但是他的图像被录在摄像头储存在 IP 视频监视系统中。大厦保安看到他再度进入大厦，打电话报警，并利用摄像头跟踪走廊里面的嫌疑犯进入电梯直到14楼。 但是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一个警方上捉的年轻人进入大厦去探朋友，他在电脑数据库里面的照片和脸部识别软件触发了一个被警方的警报。科洛维奇说，这座居民大厦根本没有使用脸部识别软件，而海康威视2014年还未有提供脸部识别系统，他们只是使用了监视摄像头技术。多富曼说，南华早报的报道扭曲故事，直接说脸部识别技术定位了这个嫌疑犯，但是传统摄像头是没有脸部识别功能，它只是一般的高清 IP 摄像头。多富曼在福布斯撰文指出，几年前纽约很多地方安装了海康威视的摄像头，这个是没错。纽约市警察局可以进入某些视频网络，就跟很多情况下商用监视系统接通警方控制室一样，亦是啱的。但是一个安全监控室使用数百个高清视频监视摄像头，以人工方式在某个地点进行跟踪，与使用脸部识别系统根据监视名单触发自动报警是很不同。美国对 AI 脸部识别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受到很大限制，这一点不同于专制国家。据美国技术新闻与媒体网报道，1月15日，90个团体组成的一个组织致函亚马逊、谷歌和微软公司，呼吁他们保证不要再将脸部识别技术出售给美国政府。报道说，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难民与移民教育及法律服务中心和电子前沿基金会在内的这个组织，向硅谷最具影响力的公司和他们建立脸部识别系统的努力施加压力。报道说，面部监控技术赋予政府更大权力，以瞄准和专门针对社区中的移民、宗教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建立在面部监控基础上的系统会放大和加剧历史以及现有的偏见，而这些偏见会损害这些以及其他被过度管控和监视的社区。和他相反的是，去年12月17日，海康威视被国际人权组织指责帮助中国政府在新疆再教育营安装监控系统，直接参与对新疆的大规模监控计划。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海康威视还帮助现任新疆党委书记的陈全国在他任职西藏期间时为他提供监控技术，成为建立一个技术集权主义制度的一部分。记者毛疆界去年10月28日的新闻稿说，去年10月19日，中国当局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屏蔽了 IPVM 网站。该组织说，一个可能的原因是 IPVM 报道了海康威视获得中国政府在967个清真寺强迫安装脸部识别的项目墨玉院社会面防控体系 PPP 项目。据报道，中国政府在海康威视占42%的股份。多夫曼认为，南华早报报道另外一个荒谬之处是，该报道说西方开发的脸部识别技术只能够准确识别白人，而海康威视的监控技术不存在种族偏见，并引用海康威视员工的话说，面部识别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应用，它在黑人众多的社区非常有效。多富曼说，脸部识别技术的准确性问题是普遍存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海康威视的技术在准确性上要优于西方最好的技术，这个是做出来的。福洛维奇表示，他们测试了两家最大的中国视频监控制造商大华科技和海康威视的 AI 面部识别产品，表面欠佳，低于世界标准。他们的主要优势是成本低，但是对于西方政府来说，这个难以弥补表现欠佳的问题。霍洛维奇在他的网站文章之中说，他们对海康威视脸部识别系统进行过一个月的测试，发现它存在很多严重问题，时时将汽车当作女人，将兔仔当作人，错过真正入侵的行动，完全不能够从人口统计上进行分析，而且还存在不稳定和技术支持问题。不过霍洛维奇说，这个并不代表所有的中国人工智能，因为他们没有测试过商汤和旷视科技等这些公司的产品更注重中国市场。 IPVM 就南华早报报道的多处错误写信给该报。南华早报在回复之中说，这篇报道是根据日期为上个月的一份中文文件写的，而不是根据安全今日的旧文写。那份文件两次提到纽约市警察局是大量使用海康威视技术的一个主要项目。 但是实际上南华早报报道引用最多的刚刚是五年前的旧材料，即是海康威视网站的文章《海康威视技术保护住纽约市的经济适用房屋设施》和《安全今日》的文章《尖端监管》。南华早报的报道对这份中国官方文件既未透露详细内容，亦未说明出处，仅仅引用其中的两个字大量，称根据一份早报看到的中国当局起草的官方文章，海康威视的产品被纽约市警察局大量使用。IPVM 对这份中国官方文件的准确性，尤其是该文件对人工智能和脸部识别的核心部分的认知，存有高度质疑。霍洛维奇说，他们不知道南华早报的新闻标准是什么，但是基于一个对旧案例和未定义的故事，加上他们自己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模糊的参考，是低于他们的标准。霍洛维奇说，他们向南华早报提出了分享这份中文文件的要求，但是未获答复。多夫曼则试图解释了南华早报发表这篇报道的理由，聚焦中国科技的积极面，无需核对事实的懒惰新闻报道，以纽约市警察局的旗舰性质使中国科技合法化，介乎于所有积极理由之间。南华早报写了这个故事，但是是件很傻的事。多富曼说，这个或者是专门设计给非美国人看的。但是根据霍洛维奇的观察，该报道亦是为了培育一种虚伪的美国人需要中国的认知。南华早报文章后面的跟帖显示了这种效应。当中国脸部识别计划展开时，每个人都指责中国是法西斯，现在美国正在以他一贯的虚伪面目追随领先的中国。霍洛维奇说，实际情况是纽约市警察局使用的视频监视的核心部分来自加拿大的视频监视供应商 Genetic 公司的软件。霍洛维奇说， Genetic 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管理软件公司之一。霍洛维奇这么写，南华早报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尤其值得注意并尽量讽刺的是，2016年 Genetic 公司剔除了海康威视，宣布海康威视为安全风险，这个行动已经对海康威视的信誉和他在美国的商业前景造成伤害，尤其在纽约市警察局这样一个 Genetic 公司产品有强大存在的领域。南华早报文章发表的时机正值海康威视在美国市场面临困难，不想得到外界注意的时候。霍洛维奇说，海康威视的 DeepInMind 人工智能产品被发现有重大问题后，一年半前已经从美国市场撤下，至今还未宣布重新上市。海康威视美国公司还从美国工业安全协会2018年秋季展上撤出。海康威视是美国公司的员工，最近在纽约的一个商展上被问到对南华早报报道的看法时候，说他们想保持距离。海康威视的产品被列入美国联邦政府禁用品名单，安全信息网2018年十大新闻的头条就是美国国会引述安全理由禁止联邦政府机构购买海康威视和大华科技的产品。报道说，即使这些被禁公司为他们产品的安全辩护，甚至提出愿意合作解决议员的关切，但是这项禁令作为总统批准的国防预算法案的一部分依然有效，而且对市场产生的深远影响可能会很大。多富曼说，中国多数先进的脸部识别并非出自重量级国企，而是出自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商汤科技有限公司。有趣的是这几家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他说商汤公司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是阿里巴巴，而阿里巴巴现在是南华早报的拥有者，而海康威视又是商汤科技公司的合作伙伴。他表示，在阿里巴巴收购这家报纸之初，就有批评指这家报纸已经从独立新闻报道转向兜售亲北京的宣传，向海外发送积极的新闻故事。多富曼分析，美国主要的执法机构使用中国政府的技术，因为它比自家的东西更好，这样的故事正好符合这个模式，无论是真定假。南华早报报道通过讲述加工过的旧故事，引申出的可能是符合那一份神秘中文文件的更大主题。美国最大城市的警力大量使用中国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软件对市民进行监控，这些监控工具与北京计划三秒内指认任何一个中国人的天网监控形式相同，中国的脸部识别技术优于美国领先世界。 南华早报报道发表后，在百度上被形容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产业资讯以及产业方案服务提供商的前瞻网发表了题为纽约警局大量采用中国人脸识别技术，中国在这方面究竟有几厉害的文章，指中国正在引领全球人脸识别技术的发展，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道德规范将影响着全球监控世界的创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其中考试今日就全部结束， Larry 和李华准备开 party 庆祝一番的。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ithout a hitch 以及 chow down。
Larry， 你睇我哋准备嘅食物够唔够啊？呢个系我第一次请朋友嚟开 party， 如果啲嘢唔够食，咁就唔系几好啦。
Calm down， 李华 ，I'm sure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你话我哋个 party 会点样话 ？Without a hitch， 即系咩意思啊
？Oh， if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it means that everything goes smoothly and nothing will go wrong。
Hitch 呢个字可以解释做障碍。咁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就系进展顺利。Larry， 你意思就系我哋嘅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肯定好，唔会有问题。咁我可唔可以话 there won't be any hitches？
No, Li Hua， you can't use it that way. You can only say that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This is an idiomatic expression. You can't generally substitute the word hitch for problem.
哦，原来 something goes without a hitch 是一个习惯用语，不能够将 hitch 和 problem 两个词调转来用。那想说一件事一帆风顺，我们就只能够说这件事是 goes without a hitch。
OK， 李华，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等我想一下先。咦，有了，最近这次考试我觉得我考得不错， my exams went without a hitch。
I wish I were as confident as you are. Now, can you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how to use without a hitch?
我申请暑期去一间公司去做工，他们约我上个星期去面试。我觉得那次面试进行得很顺利，所以 it went off without a hitch.
Hey,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Larry. 哎呀，我们快点准备了，客人就来了。
See, everybody's enjoying the party. I told you it would be fine.
大家都好似玩得好开心。我原来担心啲食物唔够，而家睇起嚟仲有多添。
I don't know about that. Some people are really chowing down. Hey, look at Jim. He's eating one hot dog after another.
系啊，我都注意到 Jim 好中意食热狗。但系你话乜嘢？呢度有啲人喺度 chowing down。乜嘢系 chow down？
Well, chow, C-H-O-W, is slang for food, and to chow down is to eat a lot, and to do it enthusiastically.
Oh, chow 这个字在口语里面可以表示食物，这样 chow down 就是吃得很多，而且还很想吃。那不是有些好像我们中文里面说的狼吞虎咽吗？
Yep, look, Jim has finished his hot dog. He's now moved on to eating a piece of cake. He's definitely chowing down.He acts as though he hasn't eaten in days.
是啊， Jim 刚刚吃完热狗，现在又吃蛋糕。He's really chowing down， 好像几天没吃饭一样。哎，对了， Larry， 这个就是说我们准备的东西很受欢迎啊。
That's right. See, Li Hua, I told you that the party will go off without a hitch.
哎， Larry， 说了这么久，你吃了什么啊？
What if I chowed down? Well, I've been busy helping you and haven't got time to eat yet.
哎呀，真系对唔住啦！你挂住帮我招呼客人，自己都冇食嘢啊。
That's okay. I think we should chow down now before all the good stuff is gone.
好啊，我哋快啲食啦！如果唔系，啲好嘢都冇晒噶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without a hitch， 咁表示进展顺利；而另一个咧就系 chow down。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的狼吞虎咽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